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好，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满满终于回来了，
前面2周实在是太忙了，
掐着这本书的点，就刚开始第一集的时候有你，然后最后一集的时候终于回来了。我们今天继续读《始于极限》这本书的最后三章，女性主义、自由和男人。
正好满满回来了，满满是我们三个里面最女性主义的一个人。
这个如何定义呢？其实也是很难说了，我只是这些年读的一些书吧，还是会让我对于女性议题、性别议题有更多的觉察吧，我觉得是这样，就会去思考真的很多东西。以前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想当然啊，觉得首先女性主义者他们做的事情肯定是非常的有价值的，他们要追求的是男女平等，然后可能也会觉得啊，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好像比较激进啊，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印象。但是其实深入的读了这本书以后，就是会发现会有更加多方面的理解，而且也能够更加意识到，就是可能尤其这个社会上对于女性主义的很多偏见、很多错误的认识吧。这一轮书信的主题就是回到了这个最最核心的议题，女性主义。
对，这个这一章一开始引言也说，希望那些想要享受做女人的人也能接触到女性主义。对，在上一轮书信中，铃木提到，就是如果不结婚的话，然后周围的单身女性朋友会越来越少嘛，他们都会投入到育儿中。但是上野说到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等到他们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们又会回到女性朋友这个圈子来。所以在有了这个观念之后，在这一轮书信，铃木一开始就觉得非常的慰藉，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嘛，他在一个暂时的阶段，对他来说相对孤独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这书信的一开始，他们说到那个遗弃女婴的一个事情，然后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们那个有报道称，警方通过最先进的 DNA 鉴定技术锁定了一个22年前遗弃婴儿的母亲。然后社交平台上就说，既然技术都这么发达了，那应该也把父亲也一起揪出来呀。因为像这种非婚生子，这些年轻的女性就要去遗弃孩子，或者是杀害孩子，本身当然他们这种行为是很不值得提倡，很不负责任。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其实男性也需要负责任，但是男性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参与，而且还把最残酷的这个遗弃孩子、杀死孩子的事情让女性亲自去干，整个这个过程对女性的伤害、对孩子的伤害都是非常大，
所谓的这个母职惩罚的最极端的一种体现嘛。其实我最早听到就是母职惩罚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还不是非常的理解嘛，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说我之前觉得说这好像更多的是一种个人选择，比如说我觉得女性也可以选择不去当全职主妇，或者女性就尽可能的让这个她的伴侣也来分担一下育儿的责任，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种母职惩罚的现象。但是后面才意识到这个是非常幼稚的想法嘛，就是比如说我就想起那个就最近的那个袅袅的脱口秀，值得反复的，因为它主要就是以文本取胜的嘛，就它的内容真的是非常的有讽刺性。它里边有一集它就是讲那个妈宝男，然后他就说，你看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我们就会把它叫做妈宝男。那么通常的妈宝男这种现象呢，往往是因为过一个比较强势的母亲和一个缺席的父亲造成的嘛。而且呢，就是妈宝男所谓的这个妈宝的概念，其实有男也有女。他这里就是用了一个双重的这种反讽，他就说就是为了表述的方便呢，我们就暂且以妈宝男 作为一个统称吧。对，因为这个就是典型的我们在对于很多的有男有女的这种称呼的时候，我们为了方便的时候，通常会以男他，对吧？作为一个代称。Anyway，然后他就说，那既然是一个强势的母亲和一个缺席的父亲造成的现象，那为什么不把它叫做霸废男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一针见血。真的，你说往往这种现象啊，比如说像强势的母亲，其实一个母亲她为什么会所谓的会强势，就是她完全有可能是一种防御策略嘛，对吧？一种自我的防御，比如说她很有可能她是一个单身的母亲，或者说她虽然在婚姻中，但是也是经历的丧偶式的育儿，所以对她来说，她为了要让这个育儿这个事情可能是可控。他可能不得不就做出一些，对，因为他在这样一种比较无助的状况下，他必须要通过加强控制等等，使得他的生活可能是可以管理的状态。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其实是从育儿上面来看，就是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但是想一想，对吧？这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妈宝吗？那不是因为霸废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袅袅这个讲的真的是。太经典了，所以就是在母职惩罚，所以母职惩罚其实是真的是体现在这些方面，就是说，可能作为一个母亲和父亲，他都可以有的时候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但是往往这个得到批评的永远是母亲这个职位，养育孩子就是天然的你的天职，其实为什么只是女性的天职，不是？不同样也是男性的职责呢，对吧？但是这是我们的生理的一个条件，确实会感觉注定的。真的又回到波伏娃最早说的那种，就感觉很绝望呀。
铃木在这个刚好，他在这封信里面，他其实就有提到说，他认为最必要的生育支持政策其实是对单亲妈妈的援助。但是呢，他就提到说，上野曾经讲过说，那岂不是建立在让男人更加不负责任的制度吗？就是说，当我们去建立一个援助单亲妈妈的这个政策的时候，在上野的观点里面，其实就是让男人更加可以不负责任。铃木就讲说，我不禁垂头丧气的心想，确实好像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他就说，他自己的观点其实很多都往往是建立在对男人的绝望和死心上面，就是说期望他们做出改变也是徒劳，这样子的一种状态，然后反而便宜了那些不想改变现状的男人。其实妈宝，其实我觉得强势的妈妈其实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说，我去改变我老公已经可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我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他的，其实就是对男人的一种绝望和死心。
从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可以引出嘛，就是到他最后几章都有在去提炼的一个点，就是这种关于主体性和结构性嘛，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嘛。就当你对于这个结构你比较绝望的时候，你可能就想说，我只能改变自己，去冲出一片天地，对吧？或者说尽可能的，但实际上你最后表现出来可能就是说，去适应这个结构。那本质上你其实就是在让这个结构更加，就这个不合理的结构更加长久的持续下去啊。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会，我们也确实会觉得改变这个结构太难了，感觉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你就只能是去改变自己。但是你要说你不这么做呢，那你感觉又是在消解你自己的主动性。像如果你认为你的这个幸福，就必须建立在这个结构的改变上面的话，感觉又消极了你自己的主体性。但是你如果去追求你自己的主体性呢，感觉你就是在帮结构开脱。真的就感觉这个两难啊，好像无解一样。
你如果常常想着要去改变结构，势必是会给自己带来焦虑和各种困难的。
我觉得这一段可以算是，这是最后一章的，可以算是。回应一下我们刚才的那个感觉比较绝望的困境吧，他就是上野千鹤子呢，就回顾了一下，那么从他的母亲开始的这一代人，以及他 后面观察到的他的后面更年轻的一代女性，日本的女性，她就说呢，在她母亲那一代，她其实就是把男人就是这样，就是很绝望的，作为这个信念作为不可改变的前提。那么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他们的生存策略就是一味隐忍，给足男人面子，好好捧着就行了，并且呢，也把这种女性的智慧，所谓的女性的智慧，传授给女儿。而他们的女儿，那么上野千鹤子这一代呢，拼命反抗，却不断碰壁，遍体鳞伤。那在铃木的这一代呢，认识到了墙有多厚，他们也就学会了如何以更狡猾、更省力的方式活下去。他认为呢，就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代女性，并不是说所谓的是更加的有自我牺牲精神，然后不断汲取新价值观。他反倒是认为这样子的女性是日本史无前例的第一批将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他认为就是像铃木他们的这一代的话，就是终于是可以女性，就是大胆的说出，她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厚着脸皮优先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把这个男人的利益或者把孩子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前面。上野看来的话，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就是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我们跟这种结构的这个问题去抗衡的一个点，就是确实要觉醒自己的权益的意识。说起来，对吧？我觉得这个在任何一个政治议题的框架下，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必须要觉醒你自己的权益的意识。人本来就是天生的利己主义者，就是你自己的权益都不能够得到保证的时候，你又为谁去牺牲呢？对吧？你如何去牺牲呢？就是你连自己的这个意义，你自己存在的意义都没有找到，都没有办法去坚持，这样子的一种价值观怎么立得住呢？所以最后的，当然这个上野的这个落脚点就还是非常的就很存在主义了。我觉得活着就是孤独的面对自身的利己主义。所谓的这个利己，他这里说的利己，其实我觉得是就是对于自我权益的重视和对于自我潜能的一个追求。我觉得就是各种就希望自己的活在这个世界上，终有一天能够把自己的使命去实现的那种感觉，对吧？你要把你的潜能就是发展出来，对，这是真正的存在的意义，而不是说去寄托在某一种道德上面啊，就是说好像你这一辈子都是为你孩子活的，然后你就有一种心安的感觉了。对，这种感觉其实是这种所谓的心安，是建立在你放弃了你自己的自主性的前提之上的，那就是非常有问题，而且往往这种心态对于孩子的成长也是问题非常大的。他在后面那个自由这章讲的主要是言论自由，对不对？
对，一看铃木就觉得那些歧视女性的言论嘛，就是应该遭到批判和抵制，对吧？但是他很绝望的一点就是这种，最终也不能怎么样，大不了他们就是把它给删了。上野的观点是比较支持表达自由的，他说即使是那些男性，那么歧视女性的表达，你也可以说尊重他表达的权利，同时你从他的这种表达中也能够去深入的了解这些男人的思想是什么样子的。
对的，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比较非常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了。马斯克决定让那个川普回去，回到 Twitter，也可以来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言论自由的边界，
可是他把他前女友给禁了呀。
是吗？哎，我觉得聊这种问题啊，就是有什么可聊的呢？反正我
没有
们
什
都
么。
没有。
铃木他其实有提到，就是关于女性主义这个问题上，他其实有提到说，其实有很多的女生她其实不想被贴上女权的标签， 但是他又很想好好的去抗议。然后就是他声明他自己不是女权之后，然后紧跟着的话题又往往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嗯，其实在他的现实生活，在铃木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就会发现说，其实他自己也会觉得说，比如说他会有一些，他会同意某些人的一些观点，但是又会很厌恶一个人的观点。他就说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就会把所谓的女性主义就会把它进行一些很过度的切割，就变成是说，如果你这个人发表的观点里面有一些是不太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的，他可能就会把你先切割成你不是女性主义，就是让人们逐渐只能接受在所有的话题上都能达成一致的这一种小团体，而这一种很有可能会再次提高女性主义的门槛。我就觉得这个现象的确是很常见啊，就是有些人他真的就会，比如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再去理解一些女性主义的话题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不是全然全部百分之百的去同意那一些女性主义的观点，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说啊，那我可能是不属于女性主义的，但是可能在某一些议题上我又是想要好好的去表述或者是去赞成或者是去抗议的，就会觉得说在女性主义这个标签之下的时候就会被过度的狭隘化，就是会让很多的女性其实没有办法很完全的站出来说她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或者是就是站在女性主义的这个角色上去做一些探讨或者是做一些行动。嗯，
对呀，一方面可能是内部的这种不团结，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也是啊，就说整个的这个男权社会对于女性主义的这个概念的污名化嘛，这个东西是从来没有停止的，也特别像就像环保主义者也是一样。嗯，所以我之前也是这样子觉得嘛，我之前觉得啊，什么什么主义者，我个人就是觉得会比较警觉嘛，对吧，好像觉得你不应该去啊叫什么什么主义，好像这种就容易走到极端去。仔细想一想的话，你自己都对你的这个你想要表达的这个观点你的这个观念没有任何的信念，你就是你自己都觉得它是可有可无的，那你又何必要有表达这个观点呢，对吧，那你的这个你的声音又怎么可能被别人认真的对待呢。上野千鹤子其实在这里有给对女性主义有给出一个定义，我觉得就特别的棒。嗯，他就认为呢，他说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自称女性主义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也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它是一种没有政党中央、没有教堂和牧师、也没有中心的运动，所以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我觉得他这里就是后面他也用一个例子来讲说，其实像不管是什么女性主义还是社会性别啊，所有这些概念其实把它拿来为我们所用就好了，我们大可以去就是用一种拿来主义的这种精神来去帮助我们，就是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所有的这些女性主义运动的前辈，那他们创造的这些概念，然后建立的这些理论，其实都好像是我们就是今天的女性呢，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站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可以让我们看得更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像上野千鹤子就说她是坚决不会摘掉自己女性主义头衔的，
对，他最后一个回合里面，男人这个回合里面，他终于提到这个慰安妇的问题嘛。其实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的作品，当然也是，对，因为他这里面有提到，就是有一本很有名的书，是朴玉和 出版的《帝国的慰安妇》，然后里面提到加害者就是日本的士兵和受害者就是朝鲜的慰安妇之间其实存在着同志关系。
对，然后上野后面他跟另外两位作者就一起出版了《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回应嘛。它里边其实这也是就是典型的我们之前聊到的那个主体与结构嘛。确实就是说在当时的战争时期是存在有一些慰安妇可能他们是会为了活下来采用一些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比如说去有意识的去迎合某一些士兵的要求啊需求啊，然后或者甚至有一些慰安妇可能也在当时的情况下会跟某一些士兵是两情相悦的关系，这也是有极少数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个上野千鹤子就说了嘛，这个指出他们慰安妇经历的多样性绝不意味着替他们所处的严酷的结构开脱，恰恰相反，个人在结构的胁迫下带着必死决心行使的生存策略反而凸显了结构的严酷。某种意义上说也有点像纳粹时期，就是集中营里边也会有一些犹太人被任命为一些就是做一些管理工作的人嘛，然后他们来对这些其他的犹太人进行一定的监管。
就我觉得这两点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比如说像如果是集中营里面，你如果是作为一个监管者，有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是吧，你有没有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施害者的角色，这个还是跟这个慰安妇他为了生存下去所采取的策略，比如他去迎合士兵也好，两情相悦也好，这不太一样的，因为他并没有作为一个施害者的这个角色出现。
对，更加典型的作为一个弱者的处境嘛。所以这个就是其实是铃木和上野之前也有在一开始就有在探讨的一个点嘛。就像有一些性工作者他们的这种顽强的生存策略也是令人敬佩的，就说我们不能够把他们的这种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主体性完全就是完全就把它贬低为就是他们是纯粹的受害者，是纯粹的就是毫无能力没有力量反抗的，这种好像就是彻底打败在地就没有任何主体性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对他们的敬佩又绝对不能够变成为这种结构的开脱，这样也就是说这个他们的项目呢就是只在寻求一种复合型的方法，在结构和主体间的夹缝中还原为结构也不能还原为主体的这种能动性，同时不为结构的暴力开脱。但他也说遗憾的是这个他们似乎还远未克服这一困难。我觉得这个太难了呀。对，我就觉得这两个结构和主体的矛盾真的是太难。像铃木表达的这个点，就是有这个地方引申出来一个点，正好有一次这个我跟我的我们几个朋友聊天的时候还说到这个事情，就是像今天很多单身的女性啊，如果想要去旅行的话，就是总是觉得非常害怕嘛。因为其实对于单身的女性来说，那么跟单身的男性去旅行，一个最大的一个风险就是被强奸的风险，所以就导致说可能很多的女性他们在面对其他的困难其他的风险上面他们都一样的有非常高超的技巧和生存的能力啊，包括他们的就处理各种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是很强的，所以他们本来是可以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旅行者。但是就因为 被强奸的这个恐惧，这个风险对于女性来说是极其的大的，而且就是这个对于怎么说呢，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的一个伤害嘛，所以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就算是禁锢了自己的脚步。
女性比较难以跨出去，除了是对于强奸的恐惧以外，还有就是对于女性本身的身体的力量的悬殊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要出去的话，可能除了面对强奸的问题，还要面对被抢劫呀、被伤害呀这些问题。然后你是一个女性的话，然后如果对方是一个男性，他会迅速的去判断你们的那个力量悬殊，来决定是不是要对你施暴嘛，是吧？包括就是抢劫呀之类的。你如果是个女性，他们很自然就说你绝对是打不过我的。如果你是个男性的话，你即使看起来没他们壮，那你也不一定说力量悬殊有那么大。你想想，如果女性是一个身体的自然力量条件高于男性，但同时又拥有子宫的存在，会是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那女性就不需要男性，体力活动我自己干，是吧？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我自己干那些体力劳动，你干的还不如我呢。然后我自己想要孩子我就生，我不想要我就不生。那男性男性就会处于一个就像自然界里面，
对，这就是
对，
蜜蜂王国或者是蚂蚁王国的这种，
对，我乐意的时候跟你交配，
交配
不乐意的时候你就
交配完
就
可以死了，
价值。
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感觉这个宇宙啊，就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系统的，没有办法实现我们就是好像符合我们人类的道德的变成这样子的一种社会，要不然就是，对吧？我完全的像蚂蚁王国和蜜蜂王国的这种，那雄性就很过着悲惨而毫无意义的一生，就是然后要不然就是像我们人类的像这种男权社会，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女性就被完全置于一个他者化、物化的一个地位。要解决这个伦理的困境，可能只能以后人类进化成这种双性的，是吧？雌雄同体，
可以自愈，就是自己生育的时候。
但这似乎不是高等生物进化的方向，是吧？所以我觉得生物这个演化呀，想一想也是觉得挺神奇的。
对啊，你想想嘛，如果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生物，就女性属于力量又大，然后又决定是否要进行生育的这样的一个生物，那这种生物女性肯定就不愿意生的啦，那他们就绝种了。
确实。哎呀。